我们来看一点圣经，耶利米书23:24。耶利米书23:24。耶利米书23:24，一起来读。耶和华说：人岂能在隐秘处藏身，使我看不见他呢？耶和华说：我岂不充满天地吗？如果参加了昨天晚上的聚会，你已经知道今天早上我要讲什么。昨天我们讲什么？ Omniscience， God of Omniscience， 就是全知的神，神是无所不知的。今天上午我们要讲神是无所不在的 ，God of Omnipresence。给我们看那个，在桌面上有一个 PPT。我们这个系列在讲神的属性，那是神学上的用词。神的属性 ，the attributes of God， 学一下这个字吧 ，a t t r i b u t e， 加个 s，a t t r i b u t e 啊。桌面上没有一个 PPT 吗？昨天他们又把它消掉了，没关系，不用没关系。这个字可能你也用过，它用在动词 attribute to， 就是归功于谁啊，归因于什么事情，那个字，那个字当作名词用，有特性的意思，特性特质，有的时候它的意思是一个标志，一个象征，就是用来表达它，就像有的品牌他们会设计一个标志，一个做他们的象征。神学上用这个字来讲神的性情，我们称它叫神的属性。属就是我们属于主那个属，属性情的性，神的属性 ，the attributes of God。那昨天我们提到那些慈爱、公义、圣洁、喜乐、光明等等这些属性，我们称它叫做。可以传递的属性，因为神造我们的时候把他的性情给我们一些，我们可以拥有那些属性，那个意思就是当即使我们离弃了神，那些性情还是保留一些在我们的身上。可是有另外一些神的属性是不可传递的 incommunicable attributes， 就是只有神才拥有的，我们并没有拥有的。昨天我们提到的神无所不知就是其中一样，可是我们也提到，就是连这样的属性，神也想要跟我们分享。可是你想要跟他分享，就一定要靠近他，跟他连接，因为那个属性没有办法脱离神而存在着，它是不可传递的属性。一旦我们离开了神，就不拥有它，因为只有神才拥有这样的属性，所以那个叫做。不可传递的属性，可是连这些神也想要我们拥有。所以昨天我们提到你要学习像神的无所不知，他的特点，你还记得我讲什么吗？那是要诀的一个道理，我猜想你没有听人家这样讲过，可是那是要紧的事，那就是试试看学习当神无所不知的时候，他却做什么事呢？他常常不做什么事，就是他知道许多的事，但他并不做什么反应。至少我们看起来好像他不做什么反应，对吧？世界上的人有很多对神的质疑都来自这一件事。可是那正是因为我们在我们有限的头脑、有限的认知里面，我们来评论这一件事。想想看，如果神就像你想的那样，应该是那样做的话，那么神就不像神了。而且你觉得你如果是神， 既然我知道那个人将要做出这么坏的事情来，我就来拦阻他。如果你觉得你比较聪明，比神厉害，其实你仔细想一想就会知道，如果我们这样做，不用多久，这个世界一定会被我们搞得乱七八糟的，一定的。就是世界上的人也懂这个道理，不是吗？好莱坞不是拍过一个影片，意思就是有一天上帝让一个人，做一个礼拜的上帝。记得你们看过那个影片，很快就搞得乱七八糟，对不对？所以连这世界上的人也了解这一件事，我想。可是试试看学习这一件事，我相信呢是在永恒里面我们得与神的全知有份的一个道路，一个秘诀，就是现在学习啊，你知道什么你不一定要做什么反应，这样你才有机会真实的知道事物它的本质，越过它的表象，越过它现在正在发生的事，越过他的说的话，你有机会体察了然于心什么是事物的真相，事物的本体。那正是神的认知，神想要我们学习这些事。所以学习跟认知这些事，不是从你有特别的恩赐，常常神对你说话，有预言，有知识言语，智慧言语，才不是从那里来的。事实上当主讲到他期待有一天我们全知道，如同主知道我们一样的时候，那一段经文的前面就是在告诉我们，说方言之能终必停止，先知讲道之能，也就是说预言的能力终必停止，对吧？你记得那段话。然后接下去他说，有一我们现在仿佛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到那一天我们就要全知道，如同主知道我们一样。神想要我们知道，所以你一定要学习这件事。所以你学习神的全知，并不是从追求知道更多事来着手，而是追求明白，当你知道事情的时候，不要立刻做什么反应，像神一样。这是很奇特的生命哲学，想一想吧。哦，要点头脑好吗？刚刚我讲的这个字，多学几个字，这都是神学用词，神的全在 omnipresence。 来跟我讲一次这个字 omnipresence。 The omnipresent God， 就是全在的神。 不太难记吧，那个 present 就是同在的意思，对不对？那这段时间我们来思想关于神的属性，那是很要紧的事。我们这是我们已经有一段时间在我们自己的教会士林锡安堂主日的聚会我讲的系列。这一次营会我们要讲第五篇到第七篇，今天这是第六篇。我们之前不止一次提到司布真怎么样讲到神的属性，他说我们应该一直的把神的话语、神的品德、神的属性摆在我们的眼前。我们应该一直的把神的话语、神的品德、神的属性摆在我们的眼前，还有神的行动作为都摆在我们的眼前。我们应该去默想，我们应该去尊敬这些属性，我们应该心羡着、心赏羡慕着，应该因着这些属性而愉悦着，愉快的。这样我们将逐渐的与神的性情有份，我们将逐渐的变得像神。就是连这种不可传递的属性也是一样。今天早上我要讲这个神奇妙的属性，就是神的无所不在。这个神的儿女，就是世界上的人也很能够了解的。如果他是神，就应该是无所不在的。许多国家都有类似像台湾人也有的谚语一样，掏电商且无心明， 祷告殿杀切有性命，你头上三尺就有神明，那个意思就是你无论走到哪里神都在那里。所以这世界上的人要认识神的全在并不太困难，对不对？事实上我们天生就相信有神，而且应该是像那样一位神，不是吗？我常常说无神论是教育出来的。你没有听过有人需要教导人有神，那也教不来。可是人天生是有神的观念，小孩子有神的观念。有一位无神论者，他不止自己是无神论，他也以无神论为荣。他的小男孩稍微长大一点，开始学字了。他就有一天他想，我要来把我的无神论观念一定要教导他，他以无神论为荣嘛。他就告诉他 I am an atheist， 是不是无神论者？是不是这样读的 ？Atheist 吗？是不是？连我都还不太会拼，所以那个小男孩看的那个字实在不会读，所以他爸爸就写一个比较简单的话，就是 God is nowhere。God is nowhere， God is nowhere， 就是神 无处有神，就是无论在哪里都没有神，这个世界没有神的意思啦，就是无神论。那个小男孩刚学字嘛，很艰难的看着那个字，然后他就读出来，他爸爸叫他读，他说 God is now here。他把 W 跟前面的 No 放在一起读，就变成 God is now here， 就是神现在在这里。他爸说不是啊。God is nowhere， 小孩就跟着读。可是这件事之后，这个无神论的父亲开始停下来思想，我想神做工在他心里面，后来引他认识了主。从 God is nowhere 到 God is now here， 有的时候一谋之隔而已，转个念，改个口，你的生命将要经历多么奇妙的改变。到处都有神跟到处都没有神其实只差一点点空间，你知道吗？古希腊有一个哲学家 Empedocles， 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读的，大概是吧，希腊文常常这样读的。他这样讲，他说你在各处都找不到神的圆周，圆周你知道 circumference， 神的圆周就是一个圆的圆周，你到处都找不到神的圆周，可是他的圆心遍布各处。哲学家都常常用一些让你想一想的话，他说你到处都找不到神的圆周，那个意思就是他没有边界的意思啦。可是你在每一个地方都有他的圆心，他的圆心遍布在各地。我用另外一个方式来讲，那就是任何一个地方都可以有神的最同在。这个有点奇怪的说法，那是因为英文有一个说法很好，中文不知道怎么翻比较好。The very presence of God， 任何地方都有 The very presence of God， 每一个地方都有神的最同在。你不会在哪一个地方那是神同在的边边的地方，不会的。所以每一个地方都是神的圆心，就在那里，神的自己。完整的自己就在哪里？这是一个很奇妙的想法，你知道不知道？对吧？你如果认识这个，就不会觉得说，牧师比较有神的同在，我请他祷告，哪有这种事？你在哪里，神在那里就有 the very presence of God， 在那里就有神的最同在。那里就是圆心，神同在的圆心。你在世界各地都找不到神的圆周，因为他没有边界，可是无论在哪里都是他的圆心，都是他的最同在的地方。 修正一下你的观念吧。昨天晚上我提到，我们都知道神的无所不知，神的无所不在，可是有的时候我们就是笼统都知道。就像我现在老花眼，看我的手指头，昨天我提到看起来都是差不多一样的，我看不到我小时候看到的很明确的指纹，除非我戴上老花眼镜。神看事情当然不是这样，可是我们常常这样，我们想到神的无所不知，我们认为我们知道，我们并没有真正的更细致的明白什么是神的无所不知。昨天我用一个小时稍微引你多想到一些事，对吧？今天我们试试看来想一想神的无所不在。或许我们也一样，我们太轻易的讲神无所不在，而并没有更细致的想那将要怎么样牵扯到我们的生活，将怎么样影响我们整个生命的态度。遍布在各处都有它的原型。不过英国有一幽默作家 Gilbert Chesterton， 就是切斯特顿，他用另外一种方式来讲到这个比喻，他也用了圆周跟圆心来比喻关于神的事。他说基督曾经是圆周，如今成为圆心，成为无限的小。他说基督曾经是圆周，你们知道什么叫圆周吗？他意思就是说宇宙万有你能想到的所有的存在都被包在他的里面，因为他是圆周。基督原来是圆周，却为我们成为圆心，而且成为无限小。因为今天他那个时候他道成肉身，好像成为无限小一样，然后今天他在我们的里面，他成为圆心。所以我们可以认识神，他又是圆周又是圆心，这些都是比喻。你不要会后来问我说到底他是圆周还是圆心啊。我们一般的教育真的都把人教育成了二分法，答案只有一个。很多最伟大的事情你都不能够用一个这样或者那样做一个出一个选择的答案来了解它的。它那是一个比喻嘛，它是圆周，意思就是它把一切都包括进去。你应该停下来想一想这一件事，我们完全被包括在它里面。你以为你能够离弃神？我们有时候会说我后来离弃了神，好像从此以后神就被排除在你生命之外，才没有了。你可以不要想到他，你可以不要理他，你没有办法把神排除在外，怎么可能？你有办法创造另外一个地方是没有神的吗？他是圆周，所有你所知道的一切存在都被包在他的里面。这个思想我们可以像大卫一样说，是至高，是我不能够测的，是我不能及的，对吧？这一件事奇妙，是我不能测的，至高，是我不能及的。可是我们应该这样思想，那将会影响我们的生命。可是他也是圆心，他今天在我们的里面，他并不愿意他是圆周，所以我们拥有他的一小部分，不会的，因为他具体的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拥有的神就是全部的神。你无法了解这些事，我也无法了解，可是那是事实。大卫想到神的无所不在，他最初是惊恐畏惧的，你知道吗？一个人真正的认识神的无所不在，有可能他会觉得恐慌，觉得惧怕的。想想看我们是怎么样的人，你就会觉得惧怕，神居然无所不在。大卫刚想到神的无所不在的时候，他惊惧而且想逃避，可是他知道那是没有办法逃避的。他说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往哪里逃躲避你的面呢？这是什么地方的经文？好，你已经知道了。昨天我们用诗篇139篇是吧，1到6节吗，讲神的无所不知。今天我们继续来看后面这一段，139篇7到12节，还蛮好记的哈。前六节跟后面6节一起来读，诗篇139篇 第七到十二节，有人说我常常讲经文讲太快了，因为都用投影看，有的人赶快在他的平板电脑上在找经文，找到没有？诗篇一百三十九篇第七节，来，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我往哪里逃躲避你的面？我若升到天上，你在那里；我若在阴间下榻，你也在那里。我若展开清晨的翅膀，飞到海极居住，就是在那里，你的手必引导我，你的右手也必扶持我。我若说黑暗必定遮蔽我，我周围的亮光必成为黑夜，黑暗也不能遮蔽我，使你不见，黑夜却如白昼发亮，黑暗和光明在你看都是一样。所以这是大卫，他想逃避，因为他想到神无所不在，那是很恐怖的事，对吧？你会觉得这样吗？有时候我们看到一个有威严的人，那就不敢靠近他，想到神更恐怖。可是你知道啊，当我们无处可逃躲神的同在、神的面的时候，有一个地方，你将要发现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更靠近他的地方，因为他是神。最安全的地方，有的时候就是那个最危险、看起来最危险的地方，也就是这位可畏之神的胸怀。主耶稣拣选的使徒彼得就是这样。主初次遇见彼得的时候，并不是在海边。有的时候我们听，有时候传道人会这样讲，主初次遇见彼得，呼召他来跟从我，才不是嘞。主初次遇见彼得，是他的兄弟安德烈带他去见耶稣的，那是在约翰福音第一章，主给他改了名字，他原来叫西门，主给他改了名字叫彼得，如果用希伯来话叫基法，基法跟彼得是一样的意思，石头的意思，是主给他的名字。在海边，我想彼得是第二次在遇见主，他整夜打鱼没有打着什么，清晨主耶稣来到他那里，在渔船上讲道，完了以后他叫彼得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马太马可福音都没有记载这么详细，只有路加福音记载这么详细。马太马可只记载主耶稣在海边行走，就呼召彼得来跟从他，但路加记载的比较详细。那当他们打了满满两船的鱼的时候，彼得意识到这一位是不同凡响的，我想那一天他承认耶稣是神的儿子，所以他做什么事你记不记得？他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还记不记得跟彼得的感觉一样，跟大卫的感觉一样？不过彼得讲这个话的时候并不是逃得远远的，并不是，圣经告诉我们，路加福音第五章告诉我们，彼得就撇下那两满船的鱼，到耶稣的跟前跪下来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我想他不是真的要主离开他，因为他是特别跑到主的前面去跪下来。那一幕其实是一个很典型的一个典范，我们跟主都应该像这样的，我们都应该那么认识神的威严可畏，以至于我们很想要神离开我们。可是我们又知道，我们面对这样一位可畏的神，只有一个办法最安全，就是更靠近他。你觉得他威严可畏，离开他有什么用？我往哪里逃躲避你的面？我往哪里藏躲能够逃避你的同在？我们没有办法。你如果明白这个，你就会更靠近他，在他的胸怀中才是最安全的地方。旧约时代那个约伯，那个受了许多苦的约伯，他也被主教导认识这件事。他一生专心敬畏神，成为一个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的人，就是神也给他做这个见证，甚至敢告诉魔鬼这件事，让撒旦去搜寻他也没办法反驳神这句话。这个人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可他不知道 他专心在这一件事上并不是完全的，看来他比其他人都完全，可是神想要的完全不是像这样，所以神更多的靠近他，那个结局就是夺去他一切所有的。你有听楚我刚刚有听清楚我刚刚说什么？当神更多的靠近他，就夺去他一切所有的。下一次你说你唱说亲近主，亲近主，我要更亲近主的时候，记得这一件事。当我们更靠近神，神更靠近我们的时候，也有可能会像约伯一样，神就夺去他一切所有的。那个时候，约伯跟大卫、跟彼得一样，都求神把他的眼目转离开他。他说：“我这样继续活着，与你何干？我变好变坏，我变好，你会增加什么吗？我变坏，你会减少什么吗？”他对神的认识是对的。他跟神这样讲：“我变好一点，你会增加什么吗？我能够对你有什么帮助吗？我变坏一点，又能够让你损失什么吗？你为什么一直把你的眼目放在我身上，一直把你的手放在我的身上？你为什么不能够缩一缩手，把你的眼目移开，好让我稍得歇息呢？”可是后来，我们当然没有时间讲完整的故事。可是你读约伯记，你知道后来神用相当一段时间让约伯学会这一件事。他开始不是要神把他的眼目转开，而是他自己去迎向神的眼目。他开始明白有另外一个追求，有另外一个领域是跟他以前追求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是不太一样的，那就是跟神眼对眼、面对面。当他这样看见主最亲密的情况里面看见的时候，所有的一切过去的疑惑、不了解就都得着解释，就变得不一样。所以至终约伯在降卑、在极其卑微当中回身望向神的时候，他发现他看着神，神也看着他，这就成为他真正安息的港口。你也可以找到这个神的无所不在，就是像这样。圣经里面记载另外一个关于神的同在的故事，就是雅各，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祖先雅各，亚伯拉罕的孙子，那个狡猾的雅各。他虽然狡猾，可是他渴慕神。当他遇见神的时候，他整个生命从抓世界上的美好开始要抓住神，那个完全扭转了他的一生。事实上因此扭转了人类的命运，因为他所走出的道路将要改变这个世界的风貌。我们来看这个经文，创世纪28:16，这是雅各，他骗了哥哥长子的名分，骗了父亲的祝福，看起来他以为他能够追求的都成功了，可是结果他需要离开他温暖的家园，去到远方他母舅那里去娶他一个表妹为妻，这是他父亲母亲给他的嘱咐。在路上，那个时代当然没有漂亮的旅馆可以住，他我不知道他是很节省还是怎么样，他就睡在野外枕着石头睡觉。夜间他做了一个梦，记得那个梦，昨天我们提过那个梦，拿但夜思想的那个梦，就是雅各的天梯。我们不详细讲，这节经文告诉我们他醒来做什么。雅各睡醒了，来一起读，雅各睡醒了说：“耶和华真在这里，我竟不知道。”后面那句话，他就惧怕说：“这地方何等可畏，这不是别的，乃是神的殿，也是天的门。”所以后来他起来把他所整的石头立起来，浇上油，把他所在的那个地方，原来叫路斯的那个地方，取了一个名字叫什么？ 伯特利，伯特利就是 house of God， 就神的家，你也可以说是神的殿，就像他自己讲。他起来说，耶和华正在这里，我竟不知道，这地方何等可畏，这不是别的，乃是神的殿，也是天的门。我特别喜欢雅各这一段话。如果今天你七点才起床，起床的时候你会说啊，天亮了，才没有人，一个半小时前天就亮了，是你才起来，你看到原来天就亮了。雅各认识这件事，他没有醒过来说昨天晚上神来到我这里，他没有这样讲。你知道那是一个很伟大的启示，或者说很伟大的一个祝福。我再讲一遍，你有没有听清楚？雅各醒过来，他没有说昨天晚上神来到我这里，他说神真在这里，我竟不知道。那个意思就是他的体会不是神昨天来了，他知道神一直来，只是他一直不知道，他没有去注意，所以他才说这地方何等可畏。我猜他想到当他骗哥哥长子名分，而且处心积虑在想这些事的时候，神在哪里，神知道，对不对？你坐下你起来我都知道，这是昨天晚上我们讲的，你坐下在思量这些事的时候，神知道。当他随着他的母亲想办法用诡计骗取父亲给长子的祝福的时候，神也在那里。他想到这些，还有很多圣经没有写的，我想他一辈子许多的事也许在那一刻都浮现在脑海里面，神都看见。就是那样一个雅各为什么会蒙神拣选，就是这样，他没有只想到他的经历。今天很多人都只想他的经历而已，他们如果做见证只讲啊，神怎么样给我一个异象，神怎么样医治我的疾病，神又怎么垂听我的祷告，神对我说什么话，他们常常局限在这里，他们很少借着这个多踏一步，多往上去，去认识那一位神。可是这个雅各不一样，对吧？他没有只讲到他的梦，到处去讲到他都多么奇妙的梦，他有一个什么启示，他没有，他说神真在这里，我竟不知道。他对神有一个新的体认，一个新的认识。从那天开始，雅各我想他会比较敬畏神一点，还记得神在那里。我猜他不会一直都这样，因为有的时候会忘记，我们也一样。但是这件事再也没有离开雅各，随着年日逐渐在他身上变成成熟，直到后来他的生命那么成熟，那么认识神，那么被神得着。尼托生弟兄说他的生命发出光来，所以他进去见法老的时候，那个干瘦的一个130岁的老头子，乡下老头子举手给当时世界最有权势的人祝福，他离开的时候再一次给他祝福。他说源自这件事，他遇见了神，而且他按着正确的方式回应神的显现。从此以后他认识神的同在。你如果继续读创世纪，从28章以后读到雅各的故事，你会发现之后他无论遭遇什么，他都会提到神的同在，他都会提到。弟兄姊妹，让这句话刻印在我们的里面吧。神真在这里，神真在这里。当你生病的时候，如果你知道神真在这里，多么大的安慰，对吧？当你贫穷的时候，当你前途茫茫的时候，当你为一件事焦虑的时候，知道神真在这里，那个焦虑的氛围好像很快就清新起来，心中舒坦下来。神想要我们这样学习这个。我记得当年30几年前，我们夫妇去了宜兰罗中，我们在一个孤单的旧房子里面聚会的时候，有时候来两三个人，有时连一个人都没有，就只有我们两个人。 我常常逐家去附近的村子探望传福音，积极回应的很少。有的时候我们那个时候传过福音的几个村子，至少有两个村子全村都只有一个基督徒而已，而且过去我认识的一些弟兄姐妹，我过去认识很多很多弟兄姊妹，我曾经担任一个很大的学校团契的主席，还有在一个在当时也是很大的教会里面，我认识很多人，可是过去认识的弟兄姊妹多半没有来往，或者他们有自己的前途也不知道我在哪里。但是后来我知道还有的人是故意跟我疏远的，因为我走的道路，那个时候我们走的道路在到西安堂去追求，在那个时代不是被大家都肯定的。可是就在那里，就在那种看起来别人会觉得孤单的地方，神也在那里。我告诉你，每一次聚会我们都会忘记我们身在何处，不会有什么我刚刚形容那种什么孤单凄凉的感觉，不会的。我们只是觉得我们被神的同在所围绕着，在神自己的氛围当中，我们就觉得满足踏实，继续聚会下去，逐渐的这里一个那里一个，看见神吸引人来，一些渴慕的人来，在那里遇见主，在那里得着祝福。我们刚这样侍奉主的时候，以为就是要好在那里埋下去服侍，可是龙教士特别的看我们，有点暗示我们，龙教士一向不会用命令的，要我们要继续回去追求，所以我们听话，以后每一个礼拜都有一两天回到台北的母会去参加聚会，那个对我带来很大的祝福。有一次我们回去聚会的时候，荣教士，我觉得他应该是特别为我们讲的啦，可是他没有个别的说，他在聚会里面意有所指的说，施洗约翰虽然身处在偏僻的旷野，可是人都救了他去，因为他们充满了圣灵，那样被圣灵充满，所以虽然他身处偏僻的荒野，人都救了他去。我知道龙教士借着这些鼓励我们，就是像这样，你知道当拓荒的宣教士孤独的在宣教合场，有时候觉得软弱无力的时候，神仍然在那里。圣经是这样说的，他说我若展开清晨的翅膀飞到海极居住，就是在那里，你的手必扶持我，必引导我，你的右手必扶持我，对吧？这是刚刚我们读的经文。我若展开清晨的翅膀飞到海极居住，就是在那里，你的手必引导我，你的右手必扶持我。多么奇妙的话，神讲这些话他不会讲一讲忘记的，不会啦，他一直都是这样的。加拿大有一个宣教士，在差不多一百年前到了中国，叫做中文名叫古约翰 Jonathan Gophers， 他其实名字不是 John， 不是约翰，而是约拿丹，可是他中文名字叫古约翰。他曾经神使用他带起山东，带起东北的一个复兴，后来他那样被神使用以后，主给他一个负担，给他一个带领，他转向河南。当他要进河南的时候，当时内地会的创办人戴德生弟兄还在，就他也认识古约翰，他就给这个弟兄一个鼓励，他说如果你要进河南，你一定要膝盖进去，就是你不是用你的脚掌走进去的，你需要用膝盖走进去的，你知道那个意思对不对？那个时代的河南是非常，河南湖北湖南那一带是非常硬的土，可是古约翰照前辈给他的鼓励，他是这样做的。后来河南成为中国最猛虎的省份之一，一直到今天 荷兰的基督徒特别的多。这样一位被神使用的人，你知道古约翰刚到中国的时候，他学中文非常的困难，每一个学校是不一样，有的人学起一个语言来很容易，有的人大概跟我一样，像我就不太有语言天分，很难学一个语言。我从大学时代就听人家讲广东话，我们的宿舍里面全部都是广东话，然后我现在多年在海外服侍，常常听到广东话广东话，我到现在都还不会，不会讲不会听。古约翰他不太有语言天赋，我想他开始学中文的时候很挫折沮丧，可是有一天他从外面去布道回来，以前他布道没有人听懂他在讲什么，无论是个别的或者是在台上讲的，可是那天他回来，他非常喜乐兴高采烈的跟他的妻子这样说，他说今天真是奇妙，当我开始讲道的时候，那些我学过的句子学过的成语一下子都浮现在脑际，而且运用自如，他们不但听得懂我所讲的，而且很喜欢听，我相信语言的障碍已经出去了。忽然有一个突破，这是很特别的事情。两个月以后，他从他的家乡加拿大接到一封信，是他以前在神学院的同学寄来的信。他们有一次几个同学聚在一起，忽然其中有一位觉得应该特别为远在中国的古约翰祷告，不知道什么事为一个他遇见的难处祷告，他们很迫切的祷告，直到他们觉得主垂听他们的祷告。一对照那个日期，那就是那一天古约翰在他的语言上面有突破的日子。在宣教历史上有许许多多这种故事，你知道不知道？那些都是真实的，听起来像童话故事，可是都是真实的。就是你飞到海极居住，就是在那里，我的手必引导你，我的右手必扶持你。神的同在就是像这样，你应该要相信，神无所不在，到处都有他的设立。你所关心的人，也许住在远方，无论是你的儿女、你的朋友，或者就像这样一个远方你所关心的宣教士，你应该知道神都在那里，神的眼也眷顾着他们，使你能够放心把他们交托给主。你知道为他们祷告比寄一封信去还快，对吧？那封信两个月以后才寄到，可是当场神就在那里行了一个奇事，除去一个认真的宣教士语言上的障碍。你可以相信这个，知道你的祷告比邮物还快，事实上我想比现在的网络还快。圣经说你尚未求告，他已经垂听。给你讲另外一个我也很喜欢的故事，是在道生出版社出版的哈利士比写的祷告那一本书里面的故事。有一个宣教士，他从非洲回来，后来有人问他说，非洲很容易有热病，你有没有感染过热病？那个宣教士就有一点不太愿意回答。旁边的人还是催逼着他要问他这一件事，要关心他。他就轻声的说：“他说我在那里从来没有感染过热病。”然后他给他们讲，他说：“当他要离开本国去非洲的时候，教会给他办了一个欢送会，在那里他做见证，大家为他祷告。”之后有茶点，茶点的时候有一个老姊妹过来跟他讲话，他说：“弟兄，我已经老了，我没有办法做什么，可是我应许你，你到非洲去，每一天我都会提名为你祷告。”这样讲，这个宣教士后来讲这个见证，他认为那是跟那个老姊妹有关系。他刚开始这样问他，他不太愿意讲，因为他觉得他自己说他好像站在圣地上一样。神就是这样 你应该可以相信这件事，你所关心的人就是飞到海极居住，就是在那里，他的手必引导你，他的右手也必扶持你。我们提到了施布真，他说我无法想象有谁能够比一个住在主里面而且一直意识到感觉到神同在的人更加的蒙福，更加的与荣耀的神联合。所以我们知道神正在这里，意识到他的同在，那将会带给你一个真实蒙福的人生。弟兄姊妹，我们更细的想一想，在一个婚礼上面神也在那里，对不对？对吧？福音书记载过他参加过一个婚宴，所以在婚礼，如果你要结婚，你要相信在婚礼上神在哪里，在一个婴儿刚出生的婴儿的床边神也在哪里，在一个丧礼上，一个告别礼拜上面，安息礼拜，甚至在坟墓边神也在那里，都有他的同在。如果有一个父亲看着那个将要嫁为人妇他所钟爱的女儿，他心里可以很笃定，因为知道神必在他的新家照顾他的女儿，就如同他回想到多年前他在摇篮边看着这个刚出生的女儿，他可爱的宝贝，然后开始想着有一天他会长大，将要步入这个可怕阴险的世界里面，可是就在那里他因为知道神的同在，知道就是在那里，你的手必引导他，你的右手也必扶持他，所以他可以安然把孩子交托在那一位伟大的神的手中。经过这20几年，现在他要把他送出去要嫁为人妇，他发现他心里仍然可以笃定的把他交托在神的手中一样。但愿我们的生命都像这样，好不好？神的无所不在是多么真实多么奇妙的事。当你在你所挚爱的人的丧礼当中觉得哀伤的时候，或者你站在他的坟墓旁边流泪的时候，让我们知道这一件事，就是我若升到天上你在那里，我若在阴间下榻你也在那里。这是不是刚刚的话？对，139篇的第8节，来，我们把它读一遍。我若升到天上你在那里，我若在阴间下榻你也在那里。我们在丧礼上或者在坟墓边，我们想到我们所挚爱离开我们的亲人，我们的祷告，如果你晓得神无论到了天上到了阴间他都在那里，那么我们的祷告就会变成仿佛你在轻轻的把你所保爱之物交给他，让他收藏在神的安稳之处一样。意思就是说，现在是由他来珍藏你所保爱之物的时候，他将要擦干你的眼泪。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一个故事，有一个父亲他生下来的小儿子很快就被发现有先天性的心脏病，也没有机会做心脏移植，他很不容易，经常要进出医院，而且那个孩子看着一个小男孩长大，常常只能看着窗户外面别的小孩在玩，因为他的心脏的负荷量没办法使他跟他们一起玩，很不容易，对不对？那孩子大概8、9岁还10岁左右去世了。在那个很伤心的丧礼上面， 教会的弟兄姊妹也来参加。有一位弟兄忽然靠近那个父亲，把他叫到拉到旁边去，有一点怯懦的来给他讲一件事，说要讲到他得到的一个启示了。我很喜欢这个形容，有一些人不是，有一些人常常兴致勃勃要去给人家讲他的启示，有一些那种启示也说不定是他自己心里想的。可是这个弟兄他有点害羞的跟他讲，他说因为我不知道怎么回事，我们刚在祷告的时候我看见一幕景象，有可能我错了，因为是很奇怪的景象。他说我看见主耶稣把你的孩子抱在怀中，然后在那边 绕圈子，就在那转圈子这样。没有想到那位父亲一听到这样讲就哭了。他告诉那个弟兄说，那正是平常他跟孩子玩的时候，那个孩子的心脏所能负荷的最剧烈的运动，所以他常常这样做。这个弟兄给他讲的话让这个父亲能够放心，直到现在耶稣接过去。你也可以这样放心，你所保爱之物现在由神自己来珍藏，就是在阴间神也在那里。当暴风吹起的时候，或者是大地震来到的时候，就是在屋顶被吹翻，或者在断粮残块当中，神也在那里。你应该相信这个对不对？我们都知道写奇恩典的 John Newton 的故事，他七岁的时候他敬虔的母亲去世了，从此以后他跟着这个没有信靠神不去聚会的父亲跟着他出海，十几岁就自己跑船，后来他也很有才干，后来成了一个贩卖奴隶的贩卖黑奴的船的船长。我们都知道这个故事。有一天他遇见一个很大的风浪，连最有经验的船长也害怕，他在船舱里面开始思想他多年来所离弃的神，他失落的信仰，他开始祷告。那些年那十几年其实他不是完全离弃神，有的时候他也会祷告，可是他总是没有真的回到神的面前。所以他祷告，后来风浪止息以后，他觉得神就垂听他的祷告，他觉得说怎么像我这样的人神也垂听我的祷告。所以他开始转向神，他其实不是立刻就离弃一切不好的事，他又过了一阵子才真的放下那个船长的工作。可是后来他归向神，而且后来他成为一个牧师，成为一个被人尊重的牧师。好像他去世的时候，伦敦有许许多多人去为他送葬。所以你不会遇见有什么样的事情神不在那里的。我刚刚举了这么多帮助我们在想到神的无所不在的时候想的实际一点，不要只是笼统的一个模糊的概念。就是在那样的场合，也许你很难感觉到神的同在的场合，但愿我们醒过来跟雅各一样说，神真在这里，我竟不知道神真在这里。无论到阴间下塔到天上去，无论你飞到海极居住，就是在那里，你的手臂引导我，你的右手也必扶持我。这样这句话你差不多会背的吧，我讲了那么多次。跟我讲一遍，就是在那里，你的手臂引导我，你的右手必扶持我。我要讲到另外一个场合，如果你身处偶像环绕的地方，也许你进一个餐厅，你上面就是他们拜偶像的地方，或者你的家人，很多人还没有认识主，家里还有偶像或者别的，难道你觉得神会害怕那个偶像，或者觉得厌恶就不在那里吗？ 不，神在哪里？神在哪里？你说如果神真的再来，为什么不除掉这个？你忘了啊？神总是知道很多事，看见很多事，神还是常常不做事的。你说神真的不做事吗？时间是站在神那一边的，有一天所有的一切都要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所有的一切都要伏在神的手下，至终神是得胜的，至终他要得着一切。好像他不做事，你一定要学习他这一件事，不要以为我们人认为的有许多作为才会成就事情。就在那里，神同在，他的同在延伸到阴间嘛，对不对？所以下一次碰到那些场合不用惧怕，除非那个偶像是你自己迎进来的，那你需要除掉偶像，如果不是，你永远不用怕那些事情，好吗？我知道有的人天生比较容易怕这个，可是你一定要去学习，我要胜过这些事，不要以为那是应该要这样的。今天有的时候人被教导成那样，动不动就有属灵的征战，有黑暗的权势，好像那是很可怕的，你不需要怕这个。如果神在那里，你有什么好怕的，对不对？我再讲一次，在偶像环绕的地方，神岂会觉得惧怕或者厌恶而不在那里吗？不可能，他是圆周，所有一切都包含在他的里面，就是在那里他也同在。如果你掉到火坑里面去，你觉得你遇见的苦难试炼好像烈火熊熊一样，不要忘记在那里会有神的儿子与你同行，对吧？像但以理的三个朋友一样。有的时候你被陷害掉进狮子坑里面，现在在职场上很容易遇见这些事，我晓得。四周好像都是想吞吃你，希望你失败跌倒的人。很遗憾的，有的时候在各种地方，甚至在教会里面，都你都有可能遇见类似这样的事情。可是没有关系，就是四周都有想吞吃你，希望你跌倒失败的人，就在那里，主仍然同在。你出生在世的时候，是神看着你出生的，对不对？不过我想这个你不记得了。后来你穿上学校的制服，现在小学一年级穿不穿制服的？还是有制服啊？你穿上学校的制服，初次离家上学的那一天，神也在身旁。而且从此以后，你上学放学路上遇见的危险各方面，神都眷顾着。你毕业了，要进入职场，要航向你的理想，神也在一旁等着，等着你仰望他，你知道吗？就是你都不仰望他，他也在那里等着，他是最好的谋士。但愿你这样认识他。有一天你将遇见中年危机，中年危机这是谁发明的词？中年是最棒的年纪，为什么会有危机？那就看你让神在你生命当中是怎么样的。你在思索生命的意义的时候，永恒的主正坐在你触手可及的宝座上，等着你向他的心发出祷告。有一天当你年老，在孤寂中坐在家里面，甚至有可能躺在病床上的时候，神仍然在永恒的宁静中注视着你，也等着有一天要欢迎你进到天家。我们的生命应该像这样，对不对？我们被包含在他的圆周里面，还不只是这样，我们并不是芸芸众生里面的一小粒东西而已，不是的，因为我们所在的地方也是他的圆心，都有他的 very presence of God， 有他的最同在在那里。多么奇妙的思想，这样的思想奇妙是我不能测的，至高是我们不能及的，对吗？可是我们可以及的，神的无所不在，这个无所不在的神也想把这件事啊跟我们分享。事实上那是现在就可以分享的事， 只要我们持定他，我们现在持定他，保持他的同在，有时候需要辛苦一点，要认真一点，一定会有一个日子来到，你不再需要努力，你就会一直在他的同在里面。让我们转眼望他，直到像大卫一样，后来他不再用他来讲到神，而用你来讲到神，就是在那里，你的手臂引导我，你的右手臂扶持我。前面他用他，他现在开始用你。当我们讲到神无所不在的时候，我要说明一下，并不是在讲泛神论，哪里都有神，什么都是神，我们并不是这样。我们知道哪里都有神，可是另外神不只是圆周而已，他也是圆心，我们在的地方就有圆心，也就是我们可以面对面认识他，而且敬拜他。当你晓得敬拜一位至高神的时候，那就不是泛神论了。让我们来坐在他的身旁。如果他无所不在，你很容易坐在他的身旁，对不对？对不对啦？你无论坐在哪个位置坐下来，他一定在身旁，同意吗？那我们来坐在他的身旁，做什么呢？陪着他看这个世界上在发生的事，包括你发生的事，好像旁观者一样。当你学会这个的时候，多么好！就是他似乎看着也不做什么事的那种场合，你陪着他，你愿意这样陪着他，至终你将要了然于心，知道许多神所知道的事情，而不是这世界上的人所知道的事情。神想要我们与他的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有分。圣经里面主特别提到他的同在的经文是跟聚会有关的，他说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这是马太福音18:20吧。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所以我相信我们来聚会意识到神的同在，那个是聚会的核心，那个也是在帮助我们操练生活当中随时意识到他的同在，好叫我们在我们平常的生活里面，在学校，在职场上，在家里面，走在路上，在遇见危险的时候，在各样的境遇里面，我们可以意识到他的同在。所以好好参加聚会应该是有帮助的，这样好帮助我们整个的生命常常绕着这个圆心转，而那个圆心随处都可以找到，因为宇宙里面无论哪一个点你在那里，那里都是神的圆心，对吗？有他的最同在，多么奇妙。来，我们来唱颂赞诗。